我在埃及所行的是你们眼见你们在旷野也住了许久，所以过红海神永远不会忘记。以色列特点第一个就是过红海。然后呢，到了第八节，我领你们到约旦河东，那么这是摩西的故事，亚摩利人所住之地，他们与你们征战，我将他们交在你们手中，你们便得了他们的地为业，指的约旦河东两个半支派来说的。我也在你们面前将他们灭绝。那时摩亚王希波的儿子巴勒起来攻击以色列人，打发人招了比尔的儿子巴勒来咒诅你们，我不肯听巴兰的话，所以他倒为你们连连祝福，这样我便救你们脱离巴勒的手。你们过了约旦河，你看你不要忘记，神记得过红海，谁也记得过约旦河。然后呢，他点到耶利哥，到了耶利哥，耶利哥人、亚摩利人、比利洗人、迦南人、赫人、哥加撒人、西魏人、耶布斯人，原来都关在里面。原来你看见别人读别的地方，我们知道耶利哥，但没有想到这些人通通进到耶利哥里城里面去，要征战，他们不肯悔改，所以都与你们征战，我把他们交在你们手里。然后第十二节很有意思，你看你们现在到了约旦河西了，过了河了，怎么办呢？我打发黄蜂飞在你们前面，将亚摩利人二王从你们面前撵出，并不是用你的刀，也不是用你的弓。这个两个王什么王？很清楚，一个是什么？耶路撒冷王，还有一个是夏所王，非常清楚嘛。所以呢，这两个王把他们赶出去，为什么？因为神用黄蜂把他们赶出去的。那么以色列人觉得好像是我把他们赶出去，没有啊，你看一切都是神迹，是用黄蜂打出去的。然后下面怎么说呢？并不是用你的刀，也不是用你的弓，稀不稀奇？神等到讲的这段故事，整个约书亚记的时候很清楚，我们读了那么大半天约书亚的长日也好，你看见不是用你的刀，也不是用你的弓。然后下面说，我赐给你们的土地非你们所修饰的，我赐给你们诚意非你们所建造的，你们就住在其中。所以你要知道吗，所有以色列的城都是接收来的，没有一个城不是接收来的，只有后来有一座城是例外，就是撒玛利亚城。撒玛利亚城是唯一的一座城，是以色列人从废墟、从根基一直盖起来的，很坚固的城，三年之内亚述人拿不下来，那就是这个撒玛利亚城。撒玛利亚城原来是什么？是撒玛利亚山地里面一个很独立的一座山，像守望塔一样。所以后来呢，就被亚哈的父亲暗地看中了。所以才占领，从废墟里面盖起来。请大家记得，所有圣经里面的城，没有一座城是以色列人自己盖，除了那座之外，只有那一座，其他的主说的话一点都没有错。你们就住在其中，又得吃非你们所栽种的葡萄园、橄榄园的果子。如果神把犹大支派的地业给了犹大支派，那个葡萄就从哪里来？明白吗？是本来别人所栽种的，现在呢，你们可以喝那个葡萄酒，这不是恩典是什么？所以呢，讲到这里的时候，神的话就讲完了。然后，这个约书亚记说：“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，诚心实意的侍奉他，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，去侍奉耶和华。”所以弟兄姊妹，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，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，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，是你们所住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？至于我和我家，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。弟兄姊妹，这是最雄壮最雄壮的一句话。当所有的以色列全家聚在一起的时候，约书亚能够说，至于我和我家必定是奉耶和华。所以感谢主，因着约书亚的见证，所以后来全民都响应，说是我们要侍奉神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有见证了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再读下去，第二十四节，百姓回答约书亚说，我们必侍奉耶和华我们的神，听从他的话。当日约书亚就与百姓立约，在世界为他们立定律例典章。约书亚就将这些话都写在神的律法书上，这些话就是约书亚记上面的话。 所以现在呢，不要忘记约书亚书又完成了，明白吗？然后下面说，又将一块大石头立在橡树下耶和华的圣所旁边。约书亚对亚百姓说，看哪，这石头可以向我们做见证，因为是已听见了耶和华所吩咐我们的一切话。倘或你们背弃你们的神，这石头就可以向你们做见证。很有意思，弟兄姊妹，考古学家终于找到了石殿，而且也找到一块石头。到现在考古学家不能证明说这块石头到底是不是那块石头，不过如果大家有机会去试殿的话，尤其你站在以巴路山跟基利西山这个中间的话，你的感觉一定是多少千年前还是那么两座山，而且还是一面是枯黄的，一面是翠绿的。那么不要忘记，现在呢，当然世界是一片废墟了，当然别的都没有了，那个橡树也没有了，但是很奇怪，在那个整个废墟里面的确有一块很大的不平凡的石头。到现在呢，考古学家只是打个问号就是了。那么会不会那就是那块石头呢？所以到这里呢，我们知道说约书亚的故事就告一段落了。所以呢，第29节，这些事以后，耶和华的仆人论的儿子约书亚正110岁就死了。那么这个约书亚的故事呢，我们说约书亚记呢应该就告一段落了，但是没有想到没有告一段落，因为讲了事件你还讲了另外一个人，明白吗？那个人是谁呢？那个人就是约瑟。这个以色列人他们过红海，以色列经过旷野的时候，你记不记得是约瑟吩咐他们说要把他们的骸骨带上去，明白吗？这个实在是个预表，是个预表，因为约瑟实在是预表基督，是没有疑问的。你看见说约瑟不是刚好他做地牢的时候，一个九正一个善长，那么一个灭亡了，一个呢一个得救了。所以主耶稣定的是这样，也是两个强盗，一个灭亡了，一个得救了。所以如果你仔细读约瑟的故事，太多太多地方像我们的主，那么尤其是他最后让以色列人到迦南经过旷野的时候，是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能把约瑟的骸骨留在什么，留在埃及，一定要带回去，然后把他埋在哪里呢？就埋在他父亲给他的双倍福分的那块土地上，就在那个地方。所以讲到约书亚记，讲到这个，讲到大家都有一块地的时候，那特别告诉我们说，按道理来讲约瑟一直在哪，约瑟一直在埃及，但是过了多少年以后，如果他们到了迦南地，那最后现在约瑟呢也有埃及的地方。不过在整个的过程里面，那以色列人可以说他们一路走，他们是一路上带着约瑟的骸骨。这就是保罗告诉我们说，耶稣的死在我们身上发动，叫耶稣的生能够在别人身上发动。所以很清楚的，讲到约书亚的时候，书的时候不能够光结束在约书亚身上，要结束在哪里呢？结束在约瑟的身上。那如果接下来如果是结束在约瑟那一块双倍福分那块地的话，那不知不觉的我们就连到了新约。所以约书亚记不光是连到四世纪，也是连到约翰福音的。我们好不好看看约翰福音？约翰福音第四章，第三章，第四章第三节，他就离了犹大，他指着我们主说的，离了犹太又往加利利去，必须经过撒玛利亚。于是到了撒玛利亚一座城，名叫叙加，叙加就是世界。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，在那里有雅各井。耶稣因着走路困乏，就坐在井旁。那么下面的故事大家都很清楚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稀奇不稀奇？我们结束约书亚记的时候，当然就想到约瑟的那块地，而且是双倍福分那块。那块地有一口井，是到了约书亚的约翰福音的时候，我们就清楚就明白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对于撒玛利亚夫人来说， 他的属灵的一生从哪里开始？从世间开始的。因为喝了那水就永远不渴，我们好像不是如此。约翰福音第一章生命在他里头，到了第四章生命在撒玛利亚妇人的里面。外面不是有一口井吗？但是外面那口井不能满足你，只有喝主所赐的水。结果圣经说那个水在我们里面要成为一井的泉源，中文一井的三个字漏掉了，所以在原文就要变成一井的泉源一直流到永生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生命就开始了。亚伯拉罕怎么样从世间开始？我们也从世间开始。但是感谢主，你看见吗？现在是那个活水在我们里面蓬勃蓬直流，一直流一直流。然后到这是第四章，到了第七章，圣经主耶稣告诉我们说，在信我的人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当我们的主说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是在耶路撒冷，你记不记得第一座亚伯拉罕的这个祭坛是在世间，第二座在伯特利和爱的中间，第三座是在希伯伦，第四座是在耶路撒冷。神奇的很，从第四章到第七章，我们的主行了四个神迹，叫我们想起亚伯拉罕经过了四座祭坛，每一个祭坛都告诉主说，主啊，你可以在我身上做你的工作。所以只要主动了他的小指头，神迹就发生了，结果从他的腹中就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所以很自然的就把约翰福音就和约书亚记就完全连起来。所以现在你就知道了，弟兄姊妹，如果你真的要明白新约，你不能够忽略旧约。你认为说像约书亚这样的枯燥无味的书，你不知道里面埋了多少的金子。就是因为今天埋了这么多东西，等到你再来读约翰福音的时候，你看见很稀奇。圣灵叫我们看见说什么叫做双倍的福分，现在我们明白了，双倍的福分乃是那口井。今天我们恩的就有圣灵已经住在我们的里面，而这个圣灵呢，当然是双倍的福分，就好像以利沙得了双倍的圣灵一样。那么圣灵永远是双倍的福分，因为永远让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永远让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在众弟兄中间做长子，因为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弟兄姊妹，你就看见说这个就是很明显的，是圣灵怎么在亚伯拉罕身上做，圣灵也今天在我们身上怎么样的工作。所以如果大家仔细的从创世纪第一章开始读，你看见吗？一直读读读读到哪里？一直读到约翰福音，你现在就清楚了为什么讲到耶路撒冷。那么然后呢，为什么主又告诉我们说你们要看见天开了，那么为什么？所以这许许多故事放在一起，你看见那个最清楚的解释都在哪里？都在旧约里面。所以这样的话，我们就知道说约翰约书亚记的确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枢纽。如果大家读后面有很多地方都不懂的话，一定是约书亚记没有读好。所以但愿这一次我们这次经过了这个周末这个礼拜的追求以后，我们的这是一个好的开始而已。那么既然大家手里有了一点奖励，有了一点的有了一些的地图，那么大家回去可以继续的读。但是最好读的办法就是你继续读下去，你最好把前面的几卷再读过，然后你用前面的几卷来解释约书亚。那么约书亚记里面有些不明不清楚的地方还没有清楚，表示说这个将来还继续要演下去的，还继续要工作下去的。所以自自然然就引导你就去读四世纪，你读四世纪就很有味道，明白吗？然后呢你慢慢再去读，然后接下去哦，你才晓得再去读路德记。路德记也是本来呢，路德记本来那块地是他的，本来这个在伯特利和那个地是他的，结果他把它卖掉了。所以本来神的地是不可以卖的，但是现在你怎么样呢？